俗话说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这两句话的意思大家都知道，可是这两句的前面还有两句您就未必知道了。这头两句啊，是生前个个说恩深，死后人人欲山坟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这四句话出自于《警世通言》第二卷，叫《庄子修骨盆成大道》。我们这一讲书的内容就和这四句话有一定关系。那么可能有很多人对这头两句不大了解，什么叫生前个个说恩深，死后人人欲山坟？山坟是怎么回事啊？咱简单的说说。据说有一年庄子闲来无事啊，出去游山玩水。哎，走着走着就发现在大道边上有一座新坟。你看过去和现在不一样，现在讲究火化，人死之后一烧，然后呢有那固定的墓园，你买一块是多钱一瓶，然后把人那骨灰放里头。过去讲什么？讲土葬，人死之后随便找一地儿挖坑一埋，堆起一座坟来就完了。这庄子今天呢，走着走着看道边有一座新坟，这个倒不稀奇，就发现在这坟边上坐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，是全身穿着重孝。就见这个女人手里边拿着一把扇子，跟那刷刷刷刷扇那个坟头的土。庄子一看颇为好奇，说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所以庄子就过去问问，说你穿着重孝，你为什么拿着扇子来扇坟呢？这坟里这个人跟你是什么关系？女人一听啊，哎，心里面又委屈上了，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。就听女人回答说，坟里面埋的是我的丈夫，哎，活着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呢感情滞后，那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要多甜蜜有多甜蜜，要多恩爱有多恩爱。万没想到我这丈夫得了一场重病，医治无效离我而去呀。丈夫临死之前拉着我的手说，说你呀年轻貌美，恐怕将来呀你守不住寡，你得改嫁。可是啊，咱们俩人也算好了一场，也算呢前世有缘，我只有一世相求，你呀可别这么快就改嫁。什么时候改嫁呢？你等我这坟头上的土干了你再改嫁。我呢也就答应了，可是答应完现在我后悔了。你看这新盖的坟，这土都是新的，这什么时候这坟头土才能干呢？到那时我才能反穿罗裙另嫁新人。你说这不活活把我急死吗？你说这个挨千刀的死了死了还给我出这道难题。哎呀，既然我都答应这个死鬼了，所以我只得在这儿等这坟头土干。我索性拿了一把扇子，哎，我搁这扇，让这坟头之土快点干，我好啊另嫁他人。庄子一听心中好笑，心说嘿，这女人啊害臊不害臊啊，脸红不红，刚才红嘴白牙叭叭叭搁这说俩人感情多好，俩人多恩爱，这怎么马上就要等着嫁人呢？这等不得了，你倒是爱还是不爱呀？庄子也好开玩笑，心说这样吧，你不是说扇着坟头土吗？来，我帮你吧。庄子过来也帮着扇，当然书中记载说这庄子使了法术了，所以呢 很快就把这坟头土给扇干了，女人是大喜过望，把扇子送给了庄子，自己呢反穿罗裙嫁旁人去了。庄子一个人回到家里，触景生情，就来了这么四句话，所以啊叫生前个个说恩深，死后人人欲山坟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觉得这个人情冷漠，人走茶凉，有这个意思。那么今天这个故事说的就是知人知面难以知心的一件事。相传在古印度有一个老人，家里的妻子过世了，因为家里边有钱呢，所以呢有不少的人又给他登门说亲。老头一想，我毕竟是个男人，不像我是个女人，难道说我就一个人孤独终老吗？我再娶一房媳妇儿也无可厚非。好吧，老头也就同意了。老头一同意，这事儿就好办。你别忘了，家里边有钱呢。那位说年龄会不会大了点儿啊？年龄是不小，但是价码合适。就有那种年轻貌美、贪慕虚荣的那种女人。没过多久，媒人给介绍一个，两下子一看互相满意，可就结婚了。结婚可是结婚，咱可跟您说，老夫少妻俩人年龄差着能有30岁呀。有人说这差的可太悬殊了啊！有钱难买，人家姑娘乐意呀。姑娘都不挑，老头自然十分欢喜。没想到老了老了，还来个老牛吃嫩草，哎，挺高兴，觉得上天对自己是十分的眷顾。可是他想错了，人这姑娘不是奔他来的，是奔他那点钱来的。要不一个老糟头子，人家貌美如花，凭什么委身下嫁呀？这里面有原因。咱还得说一句，这个媳妇儿在嫁给这老头之前就勾三搭四，今天跟张三，明天跟李四，哎，收他点东西，拿他点钱，然后就跟人家睡一觉，根本不拿这事儿当回事儿。大了大了也需要找一婆家，人家好人不惜的要他，知道他呀是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儿，人不惜的娶。结果呢，等来等去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就把他呀给了这老头了。老头呢也不了解感情这姑娘还有这么复杂的身世，所以两下子搭伙过到一块儿了。可是好日子不长，这媳妇儿啊老病复发。你想想，他面对一个老头他有多大兴致啊？所以趁着老头不在家，往家里勾爷们，今天勾一个，明天勾一个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做贼心虚，老怕被人堵屋里。一想这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能够堂而皇之、光明正大呢？你说这我老跟做贼似的，你这老糟头子也不死，你这怎么办？哎，要么怎么说色胆包天，想了个主意。那天丈夫回来了，哗，这年轻貌美的小媳妇儿今天特意做了4个菜，烫了一壶酒，描眉打鬓，画的跟妖精似的，对待这老头是软语温存，是一个劲儿的说好话，嘴跟抹了蜜似的。老头一听，哎，这今天这太阳打西面出来了，以往见我那脸儿都沉沉着，怎么今天有说有笑啊？看来呀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有事儿吧？一这么问，媳妇儿乐了，哈哈，哎呀，当家的，要说事儿呢，也不算什么大事儿。你是一家之主，我办什么事儿不得先征得您的同意吗？您要不同意，这事儿啊，我也不能办。哎，你说到底什么事儿？要不然这顿饭呢，我吃的不心安，是这么一回事。 当家的你呀，天天在外面有应酬，你说我一个人独守空房颇为寂寞，我能出门吗？这要出门男女之间多有不便，所以呀，我就想请几位朋友到家里来做客，吃顿饭欢聚一下。老头一想，这要求也不过分，是我忙于应酬，忙于生意，把这么好一个年轻貌美的媳妇儿关家里，倒是亏着人家，人家跟我本身已经吃亏了，咱不能让人家精神上过得不好。那好，你想搁家里请这些人吃饭，我没意见，你打算请谁呀？小媳妇儿一乐，嗨，我都想好了，拟了一个人名单，当家的您给看看，就给递过去了。老头打开一看，这脸儿可就绿了，怎就见写了十好几位，全是男的，其中有几位这老头都认识，这几个人二十出头，三十往下，血气方刚，是街面之上的混混。老头这脸呱嗒掉地下了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怎么能把这种人往家里勾呢？这件事是断然不行。老头勃然大怒，饭也不吃了，一转身走了。哟，这小媳妇可不乐意了，心说你个老糟头子，我好说好商量你不愿意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你脸你不要，那可怪不得我了。好嘞，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。没过多久，老头啊有个儿子，这儿子不是这小媳妇生的，是他那前妻给生的。这孩子一个没留神，扑通掉水坑里了。这小媳妇看见没？看见了，是动也没动，理也不理。幸亏家人手疾眼快，把孩子给捞出来了，这才没事。事后这老头可不干了，心说怎么的啊？不管怎么说，那是我儿子，你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？好歹还得叫你一声妈呀，你怎么能不救他呢？一这么说，哟，这小媳妇委屈上了。哟，当家的，你可误会我了，除了您以外，我没同任何一个男子有过接触，沾衣裸袖便为失节，我怎么好意思去拉你这儿子呢？我要一伸手，那就算是失节呀。知道的，这是我去救你儿子，要是不知道的人会怎么想，以为我诚心来调戏他。老话说人言可畏呀，舌头底下压死人呢，你说这要传扬出去，以讹传讹，不定传成什么样，等到那时风言风语，我这脸面尚在七次，您可怎么出去见人呢？老头一想，说的有道理呀，对呀，你说这玩意儿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这玩意儿人嘴两张皮，叭叭叭叭，怎么说怎么有理，万一传出去，这玩意儿一拧个，名声上可不大好看呢。看来啊，我娶这媳妇儿对我那是忠心不二啊。好，没生气。小媳妇儿一看，知道自己这计策呀成功了一半了。没过多久，又找了个由头，又跟这老头讲说，我呀一人搁家里待着没事干，我呀还想搞个聚会。老头这回可就没反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他儿子那茬。你想，我儿子他都没伸手去拉，他就算做一屋男的又能怎么地呀？绝对有分寸，原则问题绝对不能犯。好吧，老头就同意了。转过天来，这小媳妇儿就勾了一屋的爷们儿在屋里，又说又唱，有说有笑，高一声低一声，和传出去多远呢？老头呢今天有事儿没在家，所以回来的晚点。 老头一进胡同口，周围那邻居一看老头回来了，滋溜滋溜都进屋了，咣当门窗全关上了。还有人呢，议论纷纷，指指点点。老头回头一看，人家立马不吱声。老头就觉得这里面有事儿。走到自己家门口，还没等打门呢，就听里面哗，有男女嬉笑之声。这笑就不是什么好笑啊！老头这心里面就一翻个，心说怎么回事？悄悄的推开门。蹑足潜踪，高抬腿，轻落步，就来到窗根底下，拿耳朵往里面一听，呵，就听里面自己那媳妇儿跟一群男人是有说有笑。细一听，里面是淫词浪语，老头听不下去了，太难听，老头都红脸了。这老头可不干了，心说好啊，你这哪是对我忠心不二啊，你对我是一屁俩谎啊，把我跟那儿稳住了，你搁家里伤风败俗啊，有心闯进去。可是一想算了，这样个女人我要她干什么，这个家我没法待了，我丢不起这人呐、啊。要明天我还从这家门里出去，我不吱声，旁人不定怎么骂我。也罢，这家给你了，我不要了。回到自己那屋，收拾金银细软，连夜走了。书说简短，一夜无话。次日天明，老头正往前走着呢，打他身后啊来了个人。这人是边走边喊：“恩公，恩公，请留步，我有话讲。”老头回头一看，是个年轻人。就见这年轻人呢，三步并两步走到自己跟前了，未曾说话，深施一礼：“恩公一向可好？晚生有礼了。”老头一看这年轻人说话挺客气，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恩公，可是自己又想不起来在什么时候在哪儿见过这年轻人，所以老头啊没说话。就听这年轻人接着说：“恩公啊，您是贵人多忘事，您忘了五年前您进城做买卖，在那个客店里面替一个穷书生结了电饭账钱，我就是那书生，当年我一病病在客栈，要不是恩公您，我就走不出去了。”老头一想，好像有那么回事吧，不记得了，自己做那好事太多了，所以呢含含糊糊的搁这答应：“啊啊啊啊，哎呀，既然是过去的事儿，那就叫他过去吧。哎，恩公，受人点水恩，应当涌泉报啊，恩公您这是去哪儿啊？”老头一想，我怎么说，我能实话实说吗？就编了个瞎话啊，我呀进城办点事儿。年轻人一听：“是吗？哎，我也进城啊，哎，巧了巧了，咱俩一块儿走吧，也算搭个伴儿。”老头说：“那好吧。”一路之上有说有笑，临进城之前需要住一晚，就在一家小旅店里住下了。这一宿老头都没睡好觉，原因有两个。一个呢是因为家里面这事儿他上火闹心，再有一个他带着不少钱呢，眼前这年轻人到底怎么回事自己不知道，所以呢留了个心眼儿，也没睡实。书说简短，次日天光大亮，结了电饭账钱，俩人继续往前走。忽然间这年轻人冷锅冒热气：“哎呀，坏了！”老头一看，怎么了？哎，你看这个，一伸手，打衣服上啊，蹬下一根草来。你看，哎，这是那旅店里的呀。我这人呢，一生不拿别人一草一木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得给送回去。恩公啊，您先往前走着，我一会儿来追您。 说完，这年轻人陌身往回就跑。
老头一琢磨，耶，这年轻人不错呀，
看来若干年前我把他救了，哎，那就对了，真不错，所以对他呀可就放松警惕了。第二天晚上又住到客栈里了，老头连续两天没睡好，所以躺在床上是倒头便睡。第二天一醒，年轻人不见了，自己那包也不见了。呀，老头心说坏了，这小子是白眼狼啊，藏得挺深的，哎，终日打雁，没想到雁把我眼牵了。你看装得多像，一根草都还回去，给我来了个卷包会。嘿，怪谁？怪我眼瞎呀。算了，心说我进城吧，城里面还有我朋友，找朋友帮帮我吧。走到一片小树林，老头走不动了，坐那儿歇着。一抬头，发现呢，这树上有一只斑鸠，叼着草，热心肠的帮一只喜鹊搁这搭窝。那没他的事儿，他给帮忙。喜鹊呢，滋滋叫了几声，表示也挺感谢。时间不大，这窝搭完了，喜鹊呀飞走了，干嘛去了？找吃的去了。可就把这窝给了这斑鸠了。这斑鸠啊，趁这喜鹊不在，把窝里这几个鸟蛋都给点巴了，然后把窝一拆飞走了。等喜鹊打食回来之后再一看，气的是滋滋的乱叫啊。这一切被这老头看在眼里。老头心说，看见没有，慢说，人就是鸟也有这种白眼狼，也有这种小人，忘恩负义呀。进城吧，就这样进了王城。可是这一进王城却遇上了一件怪事。